各位早上好，今早我们的所要分享的题目呢，是讲到耶和华的约柜要回到耶路撒冷去。那上周呢，我与你们分享到撒母耳记的最后的一章。那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我们会进入撒母耳记下的这一本书，但我们呢将不会看每一章的经文。在这本书里头呢，我会选出几章然后在里面有主要的重点，那我们可以在这主日崇拜的时候呢与大家来分享希望我们从这撒母耳记下第六章里头呢来学习到一些的功课。在扫罗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与上帝的关系有了隔绝。扫罗王呢，他很忙碌的去寻找大卫，我们也知道他找大卫的目的乃是要杀害大卫。那同时呢，他也因着常有敌人的侵略而在打仗里面。扫罗他没有引导百姓归向神，在那这一段期间呢，我们说以色列人进入了属灵黑暗的时候。31章撒母耳记上告诉我们，扫罗王和他的三个儿子在打仗的时候呢被敌人杀了。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大卫就登基成了以色列国的王。在这之前呢，我们也看到大卫他的确有悔改，过后会稍微提到他悔改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扫罗王死了之后，大卫一心要带领以色列人归回上帝，他要以色列人再一次活在上帝的光明里面，他要以色列人重新与上帝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关系。但怎样去带领以色列人呢？大卫知道他必须把约柜带回耶路撒冷。为什么要有约柜呢？因为约柜有重要的代表性，这约柜就是代表着神与他百姓的同在，这约柜就象征着神他本身，记得不是神，而是代表着神。所以当以色列人看到约柜的时候，他们心里呢充满一个特别的感觉，就是神与他们同在。同时看到约柜的时候，他们也看到自己与神的情况，就是他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大卫在第六章呢做了一个很好的决定，就是要把约柜带回到耶路撒冷。约柜与以色列人的崇拜是息息相关的，你把这约柜拿掉的话，那以色列人呢就不知道他们的崇拜从何处开始那在旧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的敬拜是接着约柜摆在他们的面前。那过后所罗门王建造的这个圣殿，所以以色列人呢就进了圣殿去敬拜神。那以色列人是什么时候用这约柜的？那大家都有一个印象对吗？是在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呢，神吩咐摩西造这一个好像一个箱子但是这个约柜呢是非常的特别，因为这整个约柜呢是由金所铺盖的然后呢在上面有两基路伯，所以整个约柜就使到以色列人感到神的同在，这约柜的存在也使以色列人知道这个是圣洁神圣的 一个东西。那讲到这月桂呢，我们需要再往后看，因为在75年前，就是在这时候大卫要把约柜带回来是吗？在75年前，这约柜呢从以色列人的手中失去了。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他们在打仗的时候把约柜带到战场上啊，那以利的两个儿子呢在当天被杀了，约柜就被非利士人掳到非利士人的这个地方去啊。那敌人呢把神的约柜抬到他们的这个偶像的庙，他们的偶像名叫大棍啊。那把神的约柜抬到大棍的庙里头，那圣经在撒母耳记上第4章5章的时候呢告诉我们，大棍呢连接两次倒了下来，却倒在这约柜的面前。那这偶像大棍呢的头啊跟手啊都折断了，这非利士人就害怕，要把这个约柜呢移到别的地方，但是他们没有移到很远的地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约柜留在非利士人的地方有7个月的时间，这是在撒母耳记上第6章第1节告诉我们。而在这期间呢，发生了好多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有些人因着惊慌而死了，因着约柜在他们的当中惊慌而死了。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其他的人生了这痔疮或者毒疮，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上第5章12节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无论怎样，我们看到当约柜在非利士人当中的时候呢，神惩罚了非利士人，在非利士人的地方所发生的事都是神在工作。那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约柜终于被抬到基利野林的地方，然后这约柜放在一个人的家里，这人就是亚比拿达，这是第7章第1节告诉我们的。那这个亚比拿达呢有另一个名字，刚才在撒母耳记下第6章的时候6节，我们看到有一个地方叫犹大的巴拉，有没有看到这个名称，这个地方的名字啊？那犹大的巴拉跟撒母耳记上6章的那耶基利耶林的地方呢是同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今早来看撒母耳记下第6章，那从这里开始呢，我们看到大卫要将神的约柜带回到耶路撒冷去。记得从被掳去到这个时候已经有75年的时间啊。那刚才我也用了一句话，我说在这段期间呢，是以色列人处在属灵黑暗的时候啊。虽然有国王在带领他们，但是国王呢忙着他自己的事情，而忽略了这把国人带到神的面前。撒母耳记下第6章，我将把这一章的经文呢这一段的经文把它分成3段。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大卫的心愿，第2节。第二段呢，我们要看大卫 的失望，有一段期间他感到很失望，就从第三到第十节，最后我们看到大卫的敬拜，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好，我们先来看大卫的心愿。在开始谈到大卫的时候呢，我们还记得神称大卫是一位合他心意的人，这句话用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二十二节，他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那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呢？在我讲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常有提到，第一，他是一位知罪能改的一个人。那在两周前呢，与你们分享到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七章，这一章经文呢讲到这个大卫去投靠非利士人，当然他所做的是不明智的一个决定，要去投靠敌人。那因为在敌人的地方呢，他受到敌人的摆战过后，他醒悟了，他知道他悔改，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去倚靠耶和华，这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就是他去与神和好，换句话说他悔改，他回到上帝的面前来。那我们也知道大卫呢曾经犯了淫乱和谋杀的罪，在诗篇第五十一篇呢，他把他所犯的罪都列了出来，然后在诗篇里头呢，他告诉我们他真正的向神悔改了。所以大卫是一位能够知道罪能够悔改的人，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功课，我们就像大卫，我们都会犯罪，当我们需要像大卫，当我们犯罪之后呢，我们要学习认我们的罪，我说学习认我们的罪，因为很多时候呢，当人犯罪的时候，他选择的是什么？他选择遮掩他的罪。那圣经告诉我们，遮掩罪的人，他的道路必不会亨通，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那求主帮助我们懂得怎样认我们的罪。当我们认我们罪的时候，神是信实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他要洁净我们的不义，这是上帝的允许。所以你说为何或者怎样才是算成熟的基督徒呢？我认为因为成熟的基督徒就像大卫，他在软弱的时候会犯罪，但是当神将他的罪恶指出来的时候呢，他懂得悔改。那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有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不记仇。上周与大家分享这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在战场上身亡，那大卫因着王的死而哀伤。那扫罗在他这个平生的时候是怎样对待大卫的？那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一直在想追杀大卫，所以他对大卫是没有善意。但我们看到大卫却没有在他的心里头呢因此怀恨。扫罗王被杀之后呢，他为着王的逝世而哀伤，所以他没有在他的心里头有怀恨有记仇。难怪神说大卫是一位合他心意的王，那这里我们也可学习到的一个功课，很多时候我们被人得罪了， 那常呢我们把这样的事情呢怀恨在心，那我们需要像大卫这样把事情交托给神，无论人怎样待你，你也不用在心里呢这记仇，让神来为你伸冤啊！很多时候我们想为自己伸冤嘛，但是神为我们伸冤呢是最好的。那今天早上我们来看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的第三个原因，这里给我们看到大卫他关心神所关心的啊。那我可以说大卫是一个有属灵观点的一个人，所以当他登基做王的时候呢，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约柜带回耶路撒冷，这样才能够使百姓他们再能够合意团结。那这样合意团结呢，就是要来一起的来敬拜上帝。好，我们首先看大卫的心愿是要荣耀神，他的心愿是要荣耀神。第二节的后面一段说，这月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月柜啊。所以当人看到这个月柜的时候呢，他们看到什么呢？就是圣洁的神耶和华万军之神。所以这月柜代表了神的荣耀，所以讲到大卫的心愿就是他要神在百姓当中得荣耀，他希望百姓能够再将神摆在他们的前面，就是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神有主权。75年的时间，我们很少看到以色列人求靠耶和华，他们似乎把神忘了，他们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这是大卫的第二个心愿，就是他希望百姓能回到上帝的面前。这重要吗？的确是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那你认为我们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里没有和谐，在家里有很多的问题，我看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来。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需要呢？就是每一个人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他需要在上帝的面前忏悔，他需要在上帝的面前忏悔。我看在出问题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啊，在上帝的面前来求靠神。只有神才能够改变你家庭的情况。允许我这样的引用，这也常在美国的教会呢，他们也自己提到的一件事情哈。我们知道美国曾经是一个强国，其实英国也曾经是一个强国，他们是在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大强国呢？其实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对吗？啊，那我们看18、19世纪，那好多的美国的宣教士、英国的宣教士到了外地去传福音。我们新加坡的教会也是从他们那里的这个教会受益，就是他们把宣教士呢派到这里来，在这里传福音。就是在那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两个国家很强盛。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哎呀， 美国很多问题，政治不稳定，对呀、还有其他的问题。当然今天我们不拿这个国家讲了太多他们的问题，原因是什么？我们看到英国也好，美国也好，基本上这两个国家呢已经没有神了，已经没有神。换句话说，信靠耶稣的人变成少数的，非常的少。在英国我们看到这个教堂啊，一间一间的被卖掉。当然他们把他们的这个拥有的地方卖掉，就在20年前呢我们受益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把那他们卖掉的教堂我们买过来，所以我们在伦敦的地方呢有自己的事工，那里的教会也叫做新生命堂，所以我们受益。但是在另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觉得很可惜，为什么要把这样漂亮的一间教堂把它卖掉？当然不是漂亮的教堂重要，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那有敬拜神的地方，但是人在哪里？弟兄姐妹，若我们不注重属灵的事情，恐怕也有一天这个聚会的地方，这些的座位主日是空的。下一代还会信靠上帝吗？若不从我们开始，若我们不注重神的话语，主日的崇拜，那怕的就是有一天年轻的一代不来教会了，他们也不觉得来教会是一个重要的这属灵的操练。所以大卫的心愿就是以色列人回到上帝的面前来。那这里可能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来，这是我们的需要吗？我们来到这个分段的第二段，从3-10节我们看到大卫的失望。大卫有一个好的动机，动机就是要把约柜带回耶路撒冷，但是他用错方法，用的方法错了。虽有好的动机，但是没有照着神所定的方法来抬这个约柜，造成呢他整个计划的这失败。不但他的计划失败了，圣经还告诉我们有人因此丧命了。圣经说乌撒这个人呢，因为约柜在牛车上在动摇的时候呢，他用手去触摸，那上帝就击杀他。很多人看到这样的一节经文的时候，他说神为什么是这样的呢？他把手去扶着不是好？等一下我们才来看。我们看到大卫的计划破碎了，基本上有三个原因。他犯了三个错。第一个错就是用牛车来运送上帝的约柜。我们看第三节，请打开到撒母耳记下6:3。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月赶着新车。那过后我们再读下去呢，我们知道这个新车呢是指着一辆牛拉的车，牛车 他们把约柜放在牛车上，由牛车呢拉着约柜回耶路撒冷。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已经告诉以色列人，约柜不是由牛车马车来拉的，这个约柜是要由一群特别的人，利未的一家族人，哥下人抬着的。还记得耶稣亚攻耶利哥的时候吗？是祭司们抬着约柜绕耶利哥城，所以是由祭司来抬着的。我们可以看民数记第七章第九节，但这件的事情呢是很清楚了，神老早告诉他们要由祭司来抬，但是这时候呢是由牛车来拉，难怪他们呢在这大卫在他的计划要把约柜带回耶路撒冷呢失败了。有解经家认为这时候大卫他太过紧张，所谓紧张就是他想到要把约柜带回，这个是好的动机，对吗？但是他却没有祷告求神来带领，给他有一个正确合乎圣经的策略，他忘了所以他只想到的就是我要一辆好的车。什么车？圣经告诉我们是新的车，换句话说就刚做好的新的，没有人做过的，把神的约柜放在上面。但他忘了这不是神指定的。所以刚才我说我同意一些解经家的看法，就是大卫忘记把运送这约柜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来交托给神所以他只是凭着自己的聪明我造一辆新车把约柜放在上面。他犯了第二个错误，或者这个不是他犯的第二个错误呢，就是乌撒用他的手扶着这个约柜。这时候牛车已经走了一段路，多远我们也不大知道但已经走了一段路。那忽然间呢，因为可能是路不平的缘故，那约柜在牛车上呢开始了摇动。在这种情况很显然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很自然的反应，对不对？你看东西要掉了，很自然的反应就是你伸手把它顶住。谁知道乌撒用双手扶着这约柜的时候呢，却遭受神的惩罚，立刻他倒闭了，死了。那你想为什么神杀了乌撒？他不是做了一件好事吗？那我们忘记在旧约的时候，神很明显告诉以色列人，一些东西是他们不能够用手去触摸的，一些地方是他们不能够进去的。比方说在所罗门王所造的圣殿里头，他有圣所，还有一个至圣所，记得吗？那神很清楚告诉以色列人，那至圣所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那是不是他随时要进去就可以进去了？不是，不是，有限定的时候，所以他人是不能够进去那至圣所。所以你不可以说当时至圣所里面呢出了状况，我要进去去整理，这是不行的因为神已经老早告诉他们没有人能够进到至圣所，进去的人结果是什么呢？死。 当神造吩咐摩西造约柜的时候，神吩咐他，你告诉以色列人，包括祭司们，他们的手不能够去碰那个约柜，当他们抬的时候，他们要非常的小心，他们的手不能够去触摸那个约柜。那你问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那约柜代表着上帝的圣洁，上帝是圣洁的，那么他的圣洁是我们眼不能够去观看，我们不能够眼以肉眼去看，就像我们不能够用肉眼来看这阳光。神的圣洁是超过太阳的光，所以神要以色列人懂得怎样分别为圣，因为在里头就是有这个分别为圣 的功课。我们要分别为圣，那弟兄姐妹不要轻看这个教义，分别为圣的教义，因为这影响到我们与神的关系。不好说，哎，一点点犯一点点罪不用紧，讲一个谎言一点点罢了，没有害人的。我们忘了神是完全圣洁的神，没有一点的污秽。我们要圣洁，像神圣洁一样。所以犯的第二个错误就是用乌撒用手去扶着那个约柜。那你会问，那牧师，若是当天那个约柜从车上掉了下来，倒了下来怎么办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个约柜倒了下来，但我们知道既然神已经吩咐没有人可以去碰那个约柜，在那一种情况上呢，神他是大能的，我相信神会以他自己的大能来扶持着那个约柜。我也相信神也不许允许那约柜落在地上。但若我们想最糟的情况，若真的落在地上的话呢，记得是因为大卫选择了错的方法，是选择他选择错了方法。那弟兄姐妹，这个功课就是这样，神有他的旨意，但是当我们违背神的旨意呢，我们会经历一些不好的结果。那你说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结局呢？记得这个结局是因为我们不顺服神。那你说神为什么不改变那个结局呢？神可以也有大能，但是他选择让我们有那种的经历。当我们有那种经历的时候呢，我们才懂得啊，我们违背了神的命令，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大卫的第三个错在第八节到第四节十节里头呢，圣经告诉我们大卫的心里愁烦。第八节，那这个心里愁烦有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他心里很不安很乱呢？他的原文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里头来告诉我们大卫生气了，他生气了。为什么生气？因为神杀了一个无辜的人，所以他生气了。第九节告诉我们说他惧怕了。那这个惧怕又有什么意思？那这个惧怕跟敬畏是相反的，那英文字呢，若我们看英文的圣经，它是同一个字 fear。 那箴言说 The fear of Go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那这个 fear 跟这里的惧怕不一样，这个惧怕就是他心里害怕，害怕。为什么害怕？我不知道。他生气，我知道他害怕，可能是因为他怕其他的人也会因此丧命。害怕，他也可能因着害怕自己的命。但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他犯的第三个错就是因着神所做所行的事，他生气，他害怕。他本应该是要敬畏神，因为看到神是荣耀的神，但是他生气，他又害怕，两个很矛盾的情绪，对吗？你说生气，那同时又害怕。生气很多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好像胆量很大这样，还会打人，对吗？那他这时候又生气又害怕，为什么是这样矛盾呢？因为他的情绪这时候不是向着神，他是自己，那弟兄姐妹，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啊，生气的时候是什么？生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做出一些我们在有理性的时候呢不会去做的，有人生气会杀人，有人生气会打人，那我们生气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有神的恩典来控制我们的怒气，免得我们去犯罪。所以他犯了第二个错。在这时候我们看第八到第十节呢，大卫忽然间停止了，他不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在前面当他到这亚比拿达的家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在欢喜，他还在做什么呢？他还跳舞，跳舞，那你说哇，大卫跳舞，那教会也应该 有 这种的敬拜，跳舞的敬拜，这里也允许我解释一下，首先我们看到当乌撒被杀之后呢，他停止再没有的赞美神，不再赞美神。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受到考验的时候呢，不要停止赞美神，因为当我们受到大的考验的时候，我们更要称赞神。我们在极困难的时候更要倚靠神。但大卫没有赞美了，停下来了，没有跳舞了。跳舞到底什么是跳舞呢？今天有一些教会呢，他们提倡跳舞，所以在敬拜的时候呢，就有一些姐妹，很奇怪，就是我在网络上看到的这个所谓的跳舞，在崇拜跳舞呢，都是姐妹，为什么没有弟兄跳舞的？好，都是姐妹在跳舞，那他们的这个舞蹈，各种各样不同的舞蹈，那你在想这是在圣经里大卫在跳的舞吗？所以我看到一些像芭蕾舞，大卫不像是一位能够跳芭蕾舞的一个人嘛，他是一个战士，打仗的人，在年轻的时候是看父亲的羊的，对吗，所以肯定今天一些教会所跳的舞不是大卫跳的舞，不一样，那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点，就是当我们看到跳舞跳舞，来我们也跳舞，有这个字酒啊酒，来我们喝酒，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个字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哎，有这个字在里面我们就去行，不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原本在那个时候的意思，当耶稣将水变酒的时候，那个酒是什么？是葡萄汁，因为那时候根本都没有酒精了吗？那什么时候才有酒精呢？ 有的书本是说在十二世纪，有的说十三世纪的时候才有酒精啊，所以肯定耶稣的时候是没有酒精的哈。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字的时候呢，就不好立刻说哎，就是这样啊，跳舞哦，就是跳舞。其实这个跳舞的原本的意思啊，就是赞美的行动，那么赞美的行动啊，那赞美有什么行动呢？那我们赞美的时候呢，我们会可能会拍手，对吗？啊，拍手啊，我们可能会举起手说赞美神，赞美神。所以这个就是赞美、感谢神的一些动作，不是所谓今天跳舞那种动作。所以我们感谢神，你说感谢神可以举起手吗？可以。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当我们举起手感谢神的时候，希望我们真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今天很多人说感谢神啊，感谢神啊，啊，那从教会出去呢，就没有感谢神了。那我们要举起手说，神啊，我感谢你，真的我是感谢神，神啊，我感谢你，我真的是感谢神。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从第三节到第十节呢，我们看到大卫，或者这整件事情里头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犯了三个错误。我们来到最后的一个分段，从第十一到十九节，我们看到大卫的敬拜。首先我们看到大卫的态度有了改变，十一节到第十三节，他的态度有了改变。圣经告诉我们，乌撒被杀过了三个月的时间，十一节很清楚的，三个月后。所以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头，你想大卫在做些什么事情？他还在生气吗？当然没有啊！我相信在这三个月的时间，他在反省，我犯的错在哪里，我怎样才能够做神所喜悦的。神的诫命是什么？所以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有挫折的时候，让我们用时间来反省。大卫用三个月的时间来反省，所以我们说他最终想通了，他错了，不能够用马啊牛车，他错了啊！神是荣耀的神，神会维护他自己的荣耀，不需要人的手去扶着那一个月柜。好，终于他要把这个月柜抬回大卫的城啊！记得这个是大卫的城呢，是指着耶路撒冷啊，因为耶路撒冷呢也有好多的名称，耶路撒冷呢有些时候被称为西安城，那在这里是讲到大卫城啊，都是指着同一个地方耶路撒冷。这一次他做正确的，就是由利未人来抬，那很得意。在十一节里头，第十三节里头，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利未人抬这个约柜走了六步，他们就停止啊。为什么走六步就停止呢？那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就献上燔祭和平安祭。为什么呢？圣经要我们知道，现在大卫知道 若他要顺利的把约柜送回耶路撒冷，他要依靠神，神要来指引他，不是他自己，不是凭着他的血气来送这个约柜，他知道，所以他吩咐利未人六步之后停下来。神，前面的路由你来带。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决定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让我们考虑一下，停下来考虑一下，是神在带路，还是我们带自己要走的路？那想好，是神在带领，人在带领，我们的血气在带领。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大卫有正确的态度。第二，在他的敬拜里头呢，我们看到他的行为有了改变，他的行为有改变。十四节告诉我们，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祭祭跳舞。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这个以弗德是祭司们所穿的，侍奉神的人所穿的，而他穿的是细麻布。大卫他是什么人啊？他是王，所以他这时候把王袍脱了下来，他不穿着王的制服，他穿的是什么？仆人的衣服。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这时候他懂得什么是谦卑，这时候他懂得什么是神你是主，我是仆人。弟兄姐妹，若我们的生命要有神所赐的福气，记得他是主人，我们是仆人。若我们忘了这一点呢，我们得不到神的福气，就是因为他把王的衣服啊、王袍啊脱了下来，他的妻子米迦呢看到的时候，哎呀，我的丈夫很丢脸啊，很丢脸，为什么丢脸？为什么成为仆人？那我们忘记了，其实大卫在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神你是主人，我是仆人，接下来的路程由你来带，我们需要由神来带领我们。所以当约柜回到大卫城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再一次献上燔祭和平安祭。你把这两个献祭呢，把它合起来，我们说他献上了感恩的祭。时间不允许我们看这两个献祭的代表性，但是我简单的说，你把这两个祭合起来，就成了感恩的祭。所以大卫懂得怎样感恩，开始的时候他是要神带领，现在回到自己的地方呢，顺利的成功的把约柜带回耶路撒冷，他感谢神。弟兄姐妹，让我们不忘感谢神，希望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可以学习到这几项的功课。好，这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向神来祈求，我们有功祷的时候。